以主内平安。
Yeah.
是神，我想刚才在敬拜的当中，因着神喜悦我们这样的敬拜，神也在当中来祝福我们。感谢神，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主日的时候，有许多的新朋友来到当中，在这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真理的圣灵来引领我们，也求将上帝的爱连到每一位。感谢神，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个，也就是在人类或者在所有的人类的语言放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来介绍自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将这样的一种真理来跟世人来讲明。当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宣告是没有任何一个宗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教主他可以这样来说的，因为只有那一位从神成为人的人子耶稣，他可以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当中，实际上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在当中的宣告的第六次，也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第六节。今天我们会多一些时间来思想主耶稣这个宣告。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上从里面的翻译更加的感觉到有那种宣告的，加上就就更重要了。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上翻译的非常的那种有能力的一种宣告，我就是道路。当你明白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已经在英文的里，英文的翻译里面翻译出来，它是加了一个定冠词 THE， 也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这样的一种定准下，就是这样的一种签订完后，实际上我想或许心里面你在想，为什么耶稣要来宣告这样的一种对他的十一个门徒要来宣告说他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像今天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更加的看到新朋友来到当中，你们真的是蒙福的。因为这个信息无论是对谁，只要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要在当中来对我们祝福的。像从主耶稣的宣告，第一个宣告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像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或者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我们的生命乃是从神而造的，那么神也将他的生命的粮来赐给我们。因为耶稣来是要引领我们来过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一个属神的生命。紧接着因为我们人离开神，背逆甚至以神为敌，离开了神，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开始断开，我们活在一个黑暗里面。这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当耶稣来到世上，再一次的宣告他是羊的门，因为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唯有他是羊的门。但在这些宣告的当中，紧接着耶稣就来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也就是在拉撒路的这样的一种死后第四天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生命的宣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之后，也在这个神迹之前宣告了他是谁。这个神迹对当时的人看了是觉得非常的有能力的一个神迹，但也因着主耶稣基督彰显了这样的复活的大能，也彰显了掌握生命的这个权柄的时候，人因着看着耶稣没有办法明白耶稣就是神，也因着看着耶稣也没办法相信他就是神成为了人，以至于人看到了最后的一个这么大的神迹的时候，人却定义的要将耶稣给消灭掉，也就是杀死耶稣，要将他定罪。那我们也看到这时候，也就是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的当中， 在约翰福音的14章1到4节，虽然这件事进入了一个非常的难以明白，无论如果我们在当中，我们经历到当中，如果我们也在十一个门徒的当中，也与耶稣一同的在当时的那样一个时候，也就是耶稣为门徒洗了脚之后，门徒耶稣也告诉他们，因为犹大要出卖他，当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也没有指出犹大要出卖他，但这时候他也再一次的说他离世的日子近了。像这时的门徒，说实话我们要放到一个场景里面，你就会觉得这时候的门徒上心里面是非常的难以接受那样的这种情况，毕竟这些门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呼召他，他来跟随他，也看到了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而彰显了神的大能，然而怎么可能我所跟随的耶稣他会离开，这种离开已经很清楚的，也就是他要死，要离开这个世界。当彼得听到这样的时候，也会在耶稣的面前来表忠心，说你若他不会离开，不会离开耶稣，耶稣也告诉他，在基教以前你会三次不认识我。也就在第13章紧接着记载一个爱的故事，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紧接着进入的是一种非常难以接受的一种沉默。如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送过你最亲最亲的人离世的那种感受，如果你的亲人，或者你牵着你亲人的手，或者你亲人家离开世的那位亲人牵着你的手说，孩子我要去了，或者我要走了，你会问什么？你还能说出什么话？当时实际上十一个门徒落进那种情况，是来自一个真实的一个对主的挂念，对主的担忧，甚至整个难以表达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时候耶稣知道十一个门徒已经落进了极大的一种征战的当中，或者一种难处的当中。紧接着耶稣在14章1节记录了3个的命令句，来使门徒的心可以醒过来。耶稣命令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当主耶稣基督用这样的命令他们不要忧愁的时候，乃是耶稣他要宣告一个要充满他们的喜乐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将要在主耶稣基督上了14架上来成就。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这是命令他们，紧接着命令他们，你们要信神，你们要信神。当对十一个门徒，这时候要信神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是很容易接受的。紧接着耶稣又再一次的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当信神，也当信我。哇，这个就是已经很清楚的要让他的门徒知道，你所跟随的这个人子耶稣乃是神，这样的一种宣告。当然在主耶稣这样讲完后，门徒或许仍然心里面还是忧愁，还是疑惑，还是没有办法被耶稣所说的这些话来平静下来。那紧接着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父的家里面，再一次把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耶稣称人子称神为父的时候，将父与子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来跟他们讲清楚，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紧接着这时候就带来了今天的经文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因为耶稣说我要去，而且我去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但这时候整个门徒最重要的最难以接受的是什么？是耶稣要去， 道他们的忧愁，他们的这个时候的难处，是因为耶稣要离开他们，耶稣实实在在要去了。他所去的乃是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所去的是要成就天父上帝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这时候他讲到这边的时候，耶稣，我想大家听完跟那些门徒听完会也不知道怎么样，心里面很乱。我想耶稣真的是他在教导门徒或者跟门徒说话的时候，他会用一种话来引起你来追问。紧接着耶稣很肯定的对他们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就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或许这时候因为耶稣的是问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请问这些门徒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知道？那耶稣又很肯定的告诉他说，我去哪里你是知道的，我已经告诉你我往哪里去，我往父那边去，你应当知道的，但是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就带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读过去不是问题，当你思想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要你去思想的。那我们往往说有查经班或者什么都是，大家查的时候都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大家都说没问题的时候，那有的时候你永远都没问题，那就是蛮大的问题。那你在读查经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发现这个有问题，我读不懂，你把它圈起来，把这个读不懂你把它圈起来。实际上当你这样去读经的时候，神是要祝福你的，神要将这样的一种你不知道的东西，慢慢的神灵来帮助我们，或者神的话语慢慢的向我们来启示。那这时候我非常在那个这些门徒里面，如果对我们这些很理性的人，很理性的，或者我们这些自以为自己有知识可以来分析一些事物的人，我觉得说你要感谢，我们可以感谢一个其中的门徒之一，就是嘛，多马。多马是一个很特别的，他同样也跟随了耶稣这样的三年多的时间。当从一开始神与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倒是立即起来就跟随了耶稣，但是在跟随了三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不懂了他就问问题的，他不会不懂装懂，甚至呢他好像懂，但是他仍然的带着一个质疑的口气来追问的。那我很感谢神，这时候当然也在这边谢谢多马，在这时候呢他就不止下问，就开始来问了。他主啊啊，但是他也很大胆，我不知道他应该没有开会说哎你们知道吧，应该没有，但他立即，可能他也知道那些门徒都很疑惑，没有一个人能够立即回答，或许他是最后一个问的，或者说出或者看到了有没有答案，没有人说。那这时候多马说了，主啊我们不知道。像这句话对主耶稣来讲，主耶稣带了他们三年多，也将天国的福音跟他们讲明，也将神迹神迹奇事所行的来彰显，他就是神与他同在。当多马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耶稣已经清清楚楚交代说我要往父那边去。紧接着就来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你那条路呢？当这样的清楚的一种问完后，耶稣要面对他的这样的一种门徒所不明白的，就要清楚的来教导他。当讲到路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中文里面，我们讲到道路这个事情，或者路，我们讲道本来就是路，路道路加在一起也是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特别是我们现在你要去哪里，你是要知道那个地方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的路的问题。那多马实际上他这样问来问耶稣，也是问得很清楚的，也是很应该这样的问。首先我要知道你往哪里去，紧接着我才会知道你那条路，但我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我就不知道那条路。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今天来到教会的很多人，或许是因为今天来到教会的，有没有用挂着 GPS 开过来的，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吗？就是你输了 GPS 过来的，没有 ？OK， 对，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条路了，对吧？你知道这条路， 但如果说你不知这条，不知道这条路，你能到这边来吗？你到不了这边来。那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在我们的禅师当中，当多玛问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说，耶稣他就将他自己再一次的来跟他讲明，跟这些门徒要讲明，因为这当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实际上耶稣是要将天国的福音来交给这些死徒。我们来传讲的，因为这些使徒乃是主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在天父上帝面前所拣选的。那这时候耶稣就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来带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信息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会重点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所指向他自己，也因着他要向自己来显明，或者来自己来说清楚，让门徒所信的要信得清清楚楚，而且信得有根有基。那当然对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再去思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处，但我们仍然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再当出来思想。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讲到这个道路的时候，也就是一个救人之路，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使人从犯罪的人、离开神的人，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这一条路是回家的路，这一条路是回到神的里面的那一条路。这一条路它不是讲世上的道路，或者我们所理解的一些路，这条路是唯一的路，是唯一什么？当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是这样，在人都会，就说我们常常说人会死，这个东西是百分之百的问题，就人是百分之百的会死的。那死从哪里来？当然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告诉你死从哪里来，唯有这一本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死乃是因为人犯罪，人离开了神，死就临到了犯罪的人。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些情况，但天父上帝用爱他所造的人，那他开启了寻找的这样来寻找我们，开启了一个救恩之路，也就是这个救恩之路，就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那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这已经指向只有透过我才可以回到父那边去。那他这边也说，若不接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去。有姐妹，待会我们在当中来很好好的来思想，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那他讲到这个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没有任何的，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宗教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善，要做这个事情，我们那样做我们可以，但是最后他又没有把它告诉你准确的答案。耶稣给的是准确的答案，你透过我这条路，你就可以到父那边去，你唯有接受我是这一条通往永生的路，也唯有我这条路是回到天父上帝面前的路，只有这一条路。那讲到这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是我们有的时候听起来对这些东西，哪怕我们到了今天，我们听，就算耶稣现在跟我们讲，我们心里面也没接着说，那又怎么样呢？你是道路，你要是银行或者你是现钞，我一信你，你给我很多的现钞，给我很多，或者我现在要考试啊，我找门路，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那耶稣，我在你面前一祷告，考试就通过了。如果这样的路啊，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要的路是很低级的，是满足我们的要求的。啊，找门路或者什么路，这个路哪条路，甚至有的人开车可能比如说从这边到比如说我现在到那个哪个弟兄姐妹的家可能比较远，我你房子你的街名给我了，我输进 GPS 或者我叫登记哪条路走过去比较省油，哪条路走过去比较近，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虽然讲到道路跟真理跟生命，这个都指向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一个生命的问题，但我们要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当然在这边比如说我就是生命，它这边翻译成了 life。 那我们活着，本来我们活着，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活着是非常的蒙神喜 祝福的。当我们人离开神犯罪而活着，人整个人的人生就翻转过来了。当你不敬畏神而活，当你不敬畏神，不敬畏造你的那一位神而活着，无论你活得怎么精彩，你都活在罪恶当中，你都活在没有盼望之中，也就是成为，你看到了吗？当这个英文字也是很特别，当你把一个 life 你活着这个东西再倒过来活的时候，就 evil 了。我想大家应该看得懂这个结构上的，看到没有？何况今天你可以不记住任何东西，如果今天你还没信主的，无论你是医生，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活得如何精彩，甚至你今天坐在这边，未来你是总统，如果你不敬畏神，你的生命毫无价值。你无论怎么样，当真正神在你面前显明神的真光的时候，你都活在罪恶当中。虽然我是比较没文化的人，但我在看这个英文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 evil， 那我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吓我一跳，哇，原来好像一面镜子插在那边，一照过来就是一个反面，你活在就这样。当我以前没信神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个好人，而且是非常好的人，我觉得说我应该是属于好人里面的那个80%以上的那些好人。当我的朋友来告诉我说啊，有神因为耶稣成为人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有救主，那是1985年的时候，1995年的时候，1994、1995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上帝爱你，上帝爱你，我们是罪人。我一听到说你是个罪人，我就真的是很生气。你凭什么？我这么好的人，我都比你都还好，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罪人？我当时我真的是过不了这一关，我真的说我活得挺好。如果要画，就算拿到最差最差的算法，比如说要把人分成好人跟坏人，我想至少也要以我这边来画，开始我这个地方来画，以我这个基点，就是长兵算是好的，就对吧？我以下的你才可以把它定义成差的，对吧？是这样。那如果说你是我是很好的人，那就说你们还有机会，因为你比我更差嘛，你还算好人之类，对不对？无论如何，就是很难去确定的，很难去明白。像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你最大的罪是什么？当人家告诉你神爱你的时候，你心里面你会很难受，你甚至要不愿意去接受，这就是你的罪，这就是你的罪。当有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特别是我们自己可以靠自己的时候，我们更加的不要神。因为到同学给我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了耶稣爱我，后来我就开始看，我觉得说我活得挺好的，我都是可以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靠这个靠这个靠这个，以至于今天我成为这样一个这样的一种人。当人家还没有大哥大的时候，我有大哥大；当人家没有 BB 机的时候，我已经有 BB 机了，就是那call机，对吧？我觉得说我过得挺滋润的，为什么要信这个有没有的事情？但感谢神，因为当神的话语，我开始他送了我圣经，虽然我都不懂，但是神也多多少少因着我去寻求的缘故，给我看到一点点真光，也因着一点点的神的光或者是真光照在里面，让我的心里面看到了一种盼望，当我明白了真正的有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开始怕了。善当人开始敬怕，开始敬畏那造天地万物的神的时候，神就开始要祝福我们，神就要用他的真理的真光来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善人最大的罪就是死不愿意去承认神造了我们。那在唯有这，为什么说这本圣经 所宣告的，所宣称的，或者启示我们的神是唯一独一的真神。因为只有这一本圣经可以告诉我们，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活在当下，你要做什么。没有任何的宗教或者哲学能够告诉你人生的意义。那为什么说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在这样的当中，在这个恩典之路，在救恩里面，在真理里面，甚至有了这个永生的生命，这个实实在在是上帝的爱临到我们。但我今天就来思想，当耶稣基督为何要这样亲自来告诉他的门徒，让他们要明白，我就是唯一的这条道路，唯一的路。那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道路，你只有接着我这条路，你才可以到父那边去，到神那边去，这是一个救恩之路。而且你认识了我，就认识了父，从今以后怎么样，你认识他并且看见他了。像这边一个基督论，我说弟兄姐妹听了很多这个信息，像在这个信息里面，主耶稣基督还讲了一个基督论，耶稣是谁。当你看到我耶稣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神，看到了父，父与子的这样的一种合一的问题已经很清楚的在这边表明。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读马太福音的7章13到14节，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时候对那些门徒或者对天国的子民，这些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或者听到耶稣基督的这福音来跟随耶稣基督，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路是宽的，那路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很多。然而引到永生，就是引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这个门呢，是窄的。为什么是窄的？是很窄，很不好进去。到底窄是什么意思？是唯一的意思，而不是很窄的意思，是很唯一的，唯有这个门。因为耶稣基督宣告，我就是门，明白没有？只有从耶稣基督进去的人才可以往父那边去。当讲到说那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时候，这已经再次宣告这一个门，得救之门，得救之恩是窄的时候，是独一的，在耶稣基督里。像我们常说 All for Jesus, All in Jesus, 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那门是窄的，那路是小的。那上次这边讲说路小的，是不是老这个路很小？也不是的，也说这个路是唯一的一条路，是一的问题，而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也不说啊，你信什么都可以，你信佛也可以，你信这个也可以，信那个，你只要行善做事，信那种都可以。耶稣已经直接的告诉你了，我是唯一的道路。这就是将门，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要告诉他的门徒，清清楚楚的把这个福音要传到很清楚，是独一的问题。你就想到当时的以色列民，因着神拣选他们离开了埃及，进入了迦南美地，因着这个东西，他们又开始迎了原来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之后又开始去拜别的地方的偶像了。那这个时候门主耶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用人听得懂的话来清楚的告诉他门徒，唯一的问题，独一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只要离开这边，你不从这个门进来，你就不得救，你不走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耶稣基督，你就不能够得永生。这就是再次的回到我们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大家都很清楚的，非常记得很清楚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怎么样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可以多思想一下，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窄门跟窄路。这样的窄不是他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讲会讲到因为成为神的儿女很难。是啊，我信主这么多年的时候，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信主这东西挺难的。 因为什么？以前我活在那个罪的当中，活在罪里面很喜乐的，然而现在呢，因着我成为神的儿女，按照圣经的标准，按照圣灵来引领我们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会提醒我们说，哎，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的时候，哇，我们真的是好像是绑手绑脚，不自由了。哦，你就觉得说，哇，这是窄路，这个挺难走的。那有的人在解释窄路的时候，特别解释那个窄路是有多艰难，怎么风雨啊，或者说就是要讲的很多很难很难很难很难。我以前很认可那个解释，但直到疫情当中，我更多的去读圣经的时候，我才明白，上信主是很容易的，很喜乐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你只要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顺着圣灵，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过你的生命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喜乐、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当你可以把生活来过到简单，把你的信仰过到非常的简单，就是唯有耶稣，依靠耶稣，在耶稣基督里，这样信仰真的就像信仰要回到一个心态，就像两岁或者三岁以前的孩子那样跟父母亲的关系，那就是喜乐的每一天的，喜乐每一天的。你看到哪个小孩子的那个脸，就是三岁以前，但现在的孩子可能比较聪明，可能三岁以后就不太喜乐了，两岁之前就蛮喜乐。那像我们以前比较没文化或者没有这种东西的，我们可能五岁的孩子喜乐，对吧？一天到爸爸说，哎，来带你去玩，刚刚屁颠屁颠就跟着客人开心就去了，从来不会问爸爸，那你去哪里？我说我不去了。当孩子问说你去哪里来做决定的时候，从现在来讲，我们说哦，孩子太有智慧了，他开始懂得思考，对。但我们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因为唯有他是智慧，他是真理的源头，在任何时候，无论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七十年、一百年，你都要有这种心态，就对神的面前的心态很重要。当你有了这个心态，你永远是蒙福的。我是说心态，你必须要有这种心态，在神的面前你来知乎者也，来跟他来争个那个的时候，让你活的是真的是蛮难的。下一个我们再看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更加的明白神的爱临到我们，也在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之路，但再一次很清楚，只有这条路。那当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人他的心也很好，他人也很好，因为好人应该上天堂嘛，好人应该得救嘛，好人嘛，那请问多好可以上天堂？多好谁来定义？你就算个考试，就像林一峰教授在这边，他要出个考题给学生考嘛，对不对？那由谁来判断你过不过？那是因为他出考题。那请问我们这人能要上天堂，既然是好人的会上天堂，那多好会上天堂。好又是怎么定义？是出钱买好啊？我做了很多坏事，我就出钱拿钱来买，那这个是行贿啊，是受贿？那难道这样的神也是行贿受贿这样的吗？因为整个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间宗教，他给你都是没有出路的。唯有这样的一个，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然后人不可以自救，人没有能力自救，那唯有怎么样？神来，他愿意来救我们，将我们领回到神的这个面前。那么讲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有的人说，哎呀，你基督教就太绝对，如果你不那么绝对，我都愿意跟你做朋友。我不知道那个同学有没有跟人家讲过，哇，人家讲说你真的是你太绝对，你为什么这么绝对呢？如果你所信的神不是一个绝对的神，你宁愿不要信，因为他之所以为神，他就是绝对，他就是真理。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这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想。是啊，本来我们信神是很应当的，也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就是神所造的。这样前几天我跟 完颜弟兄在聊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亲所生的，对不对？都是父母亲所生的，因为我们有父母亲，这个大家都是不会说，不会有质疑的。当因为无论是谁，如果我们从我们父亲、父母亲生我们这样一直往前推的时候，一定有个源头。但那个源头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知道，唯有神来告诉我们那个第一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也只有这本圣经可以告诉我们是神所造的，而且他不但告诉我们，我们按照圣经来查考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真的。这以至于我们可以愿意的回到生命的源头。但有的人说，我就算我不认识神，我也活着。是，你是活着。是啊，就像汪峰所写的那个《存在》那首歌一样的。我想这边很多的年轻人，或者在从大陆从我们所爱的祖国刚过来的，《存在》那首歌怎么唱的？多少人活着如同死寂。如果你走在街头，无论你在繁华的北京街头或者上海，你站在那个霓虹灯的十字路口，你看着那些人很忙碌的在走着，就像汪峰所说的那首歌，多少人忙碌着，真的是如同死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当就像一个池塘里面如果没有水进来，这个池塘是只有池塘里面的水，那随着天气各种的变化，水里面的鱼在这个水的池塘里面的鱼是可以活的。当随着这个水慢慢水位下降，水蒸气或者水开蒸发掉的时候，这鱼就活就死了。我们人也一样，因此我们离开了神，我们是往一个死人是要从一出生就往死那个路上走，但这条路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它的。如果人可以解决死的路，是按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没什么意义。那如果人没有办法解决死的路，而且死有的人当然是说不怕死的，我不知道，有的人说我不怕死，可能是怕死还没临到他。当然用一刀或者一枪可能这样的死有人能接受，如果慢慢的来，慢慢的像主耶稣基督这样被挂在十字架被羞辱，这样慢慢的羞辱他的死，不懂他能不能接受。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一定要来看，当讲到这样的一个救恩之路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知道是唯一的。当我们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定要传得彻彻底底，告诉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你真的是往死里狂奔，告诉他。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有次真的我跟个老外，虽然我是尝试一下来跟老外怎么传福音的，因为他很匆忙的他就往前走，我就站在那边，我说嘿嘿嘿 wait wait， 他回过头来看，我就问他 boy 你去哪里啊？哦，他说我 I'm busy， 我去，我说我知道你走那么快一定很 busy， 我知道你再往前走，你知道你去哪里吗？他说我去上班。我说那上完班你再去哪里？他看我这他怎么说的，就跟你去上班就行了吗？我说你要安静一下，我想问你一句话，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从小是，从小是，我跟我父母亲去了，我现在不信了。我直接告诉他，你虽然从小是，我盼望你现在悔改，回到这条正路上，唯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来祝福你。你所走的，你离开了耶稣，你所走的人生走的是跟世人一模一样，就从出生走向死亡。无论你的死有多么的，好像你比如说有的人死的葬得比较体面一点，或者形式体得比较好一点，甚至可能死后啊给你换个地方，还用飞机给你拉到天上，再给你放到地下再葬下去。最多就是这种待遇。我想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的国家元首享受的最高的待遇，这可能是很高的一个待遇。但无论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想，为什么你会选择来？当你来到这个世上，我不知道人在肚子里面，母亲的肚子里面的药会不会哭， 有没有人研究过？就母亲还孩子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会不会哭的？会吧？啊，要把你们如果想研究的，这个可能是可以拿个 PhD 的，对，你可以研究一下，可以研究一下，你拿个 PhD。当我知道孩子一出来的时候要哭，当这个哭，他开始觉得有了气会进到他的肺里面，他就开始活过来，因为有了这口气，他活过来。或许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当孩子离开了这样的温暖的母腹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他就知道走进了罪恶的世界。当他哭着来，人也不知道为何要离弃。像人活在世上，如果你安静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如果你不信神，你再我又跟你说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义，你会觉得更累，因为你就会看破了，你就会看透看破人生，就说哦这个没意义，我为什么养孩子呢？算了，我不生孩子了。很多人现在为什么现在不是人不生孩子？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没有太大意义，生孩子也没有意义，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生，他不知道圣经就会告诉我，孩子是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一个祝福的，他都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很多的东西就出现了歪门，走进了歪门邪路，就是刚才我说我们就活在了 ego 这样的一个罪恶世界里面，而且我们不但活在里面，我们活得津津有味，我们但活得津津有味，还活得真的还希望别人和我们一起活在那样的当中。像这些门徒虽然软弱，但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之后，也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真正按照他所应许的赐下圣灵。那在使徒行传我常讲说这是圣灵行传，那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到了4:12，像这些门徒因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他的时候，他才更加的明白了主耶稣所说的，正如在约翰福音14:6-7这边所宣告的，他们很确定的，很确定的，唯一的问题已经出来了。那这时候的彼得他们就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这是一种真正的领受到这唯一的福音，只有这个是救恩，救恩的福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不要再告诉我什么了，听着悔改吧，信耶稣，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唯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救。这就开始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天国的福音，或者主耶稣基督恩典福音的这样的开始。也因着圣灵意思，这些使徒们同在也因着圣灵的感动，当天彼得这样的一种宣告来宣讲天国的福音，当天有3000多人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为什么？就是因为叫把那些人叫醒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这些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是知道的，原来还可以想说靠律法来守律法守，当在整个主耶稣来到世上来宣讲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时候，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当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谁没有罪的，谁没有犯罪的，可以拿起石头来打那个犯罪的妇人，那个奸淫的妇人你不是抓来了吗？好，只要你们所有的在场的，只要你没有犯罪的，你可以拿起石头打他。上面已经宣告了，没有一个人没犯罪，所有的人都犯罪，没有一个义人，全都是走下死亡，没有一个人靠着立法守立法来称义的。当彼得他们来宣告的时候，也一定圣灵的光照，以及那些犹太人或者当时听到的人悔改归入到主的名下。这就开始了恩典的天国的福音开始大大的来彰显。但我们接下来来看，耶稣不但说他是道路，唯一的道路，去年呢他还要再次的说我就是真理。因为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多一些经文来明白为何耶稣这个要讲真理的事，讲了道路了，还要讲真理，还要生命，稍微放在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它不但是道路，它还是真理的道路，它不但是道路，它是生命的道路，它是引向我们赐我们生命的。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当然这不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宣告的，乃是圣灵感动的是使徒约翰写下了在这样的经文，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是这些使徒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开始来写这个经文的时候，回想起神，回想起耶稣，带着个感恩的。那当他写下这句话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的时候，这是真的是从我想在圣灵的光照里面，约翰非常的感恩的，道成的肉身是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为这些人感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贝，也感受的这个真理是引向生命，引向神，指向神的生命。当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七节，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的当中，也再一次的为我们这些仍然会软弱的人来祷告，求你，也是求天父上帝用真理来使这些神所拣选的，或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愿接纳的这些儿女们，使他们成圣。因也再一次说，你的道如神的话语，比如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圣经是真理。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活在世上特别的有一个标准来过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不但有神的话语，还有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语。那讲到是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讲到耶稣讲到说我就是真理的时候，也就把人间所有的理论都放在真理之下去了。也就是你要推的所有的人的理，唯有神的道，也就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话语才是真理。当你说为什么是这样，难道不是吗？想想，让我们每一个人坐在心里面的，如果现在向你跟你论，你会给我，你可以把我论得哑口无言，我也可以论把你论得哑口无言。也有可能说我们论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你争得一个脸红耳赤，因为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对不对？有没有明白过来？想想，当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爱的当中走进了婚姻，怎么看对方都好看，女的怎么都很欣赏，那个就是男的看那个女的就是睡也睡不着，对吧？啊，男的喜欢女的，女的喜欢女的，这样叫这时候叫什么状况？是什么状况？
情人眼
里出什么？出西施，是被婚姻弄瞎眼。弄伤人，那是实际上根本老女朋友说什么都是对的，男的说什么也是对的，都不讲道理的。啊，说啊，我待会啊，你喜欢星星啊，我明天就把你摘下来，第二天就整个晚上坐在那数星星、数月亮、数很久，不讲道理。当一今晚我晚上就要讲道理，对吧？那这个时候公说婆有，女婆说婆有，就搞得你抱持一个美好的婚姻就走进了怎么样？门户了，对吧？这挺热闹，不是男神跟女神同时出现了吗？那这时候就开始这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在我们每一个细节里面，当每一个人都成为真理的化身，每一个人都是真理的速出口，或者都是用自己这把尺子去量别人的时候，因为当你认为你的理是对的时候，你一定用你的这个尺子去量别人吧，对不对？好，以我这个标准来量，出问题的。那当为什么说很多的人，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改变，而且我们家庭也温馨了，因为什么？我们有理了。是什么理？我们有真理了，我们有了真理，有了真理下来后，我们就不歪理了，不吵了，不闹了， 因为当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没办法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夫妻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说神啊，我现在出问题了。那当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再一次的把爱来赐给我们。那么这是一个在真理面的，为什么说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的这样的一种应许。若上在我们明白生命跟真理道路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人唯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要透过他这条道路，也是要靠着这个真理来帮助我们，我们是要永生的生命。当讲到真理的时候，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是在这个比拉多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的。虽然他在这个当中，就是在比拉多在审，就是按照各样的这个最严谨的罗马律法来审问耶稣，想在耶稣的身上抓到一点点的把柄来定他罪，但是实在是早没有。那这时候比拉多真的很郁闷，不得不来问耶稣，到底你是谁？对不对？你是谁？那耶稣那时候比拉多就在想，那干脆就给你定个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你只要你成了以色列的王，我就可以用你，因为你是自立为王，对吧？那我就用罗马的这个律法来处置你。当比拉多来问说，那你是王吗？哎，这个时候耶稣实际上在整个的审问当中，耶稣都不说话的。这句话耶稣要清楚地告诉他们，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我是王，很清楚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一句，我是特为给真理，我这个王是为真理，也是为真神，为神来做见证的，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好，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你是属真理的，那么比拉多你是会听我的话。那这个时候让比拉多，我想他可能也知道这句话讲出来好像不好回答，不好回答。那如果说比拉多他是属真理的，那他就会来听，而且就会承认耶稣基督他是王。这是比拉多心里就有点懵了，就不知道怎么。那比拉多自言自语冒出真理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实际上这个是人生最绝望的地方。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虽然人生这一句话，我就把所有的人放到这个底下去，真理是什么？一个没有真理的人生，一个没有真理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悲，何等的可恶，何等的难。真理是什么？不要对拉多来说，他实实在在也想明白真理，那真理又是什么？当他自言自语说了这句话，仿佛也带着向我们每一个众人带出同样的问题。若我们不认识神，不知道这种圣经，我们也同样是不知道真理的人。当我们知道了真理，真理也逼使我们得自由。那这时候他问了之后，紧接着他仍然的，虽然他问真理是什么，他也不想听耶稣在解释了。他就直接去告诉那些人，把他，因或许是真理光照在他一下，他就说，直接说了一句实话，说了这话，说我出去跟那些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查不出罪来，唯一有可能被查出来的你是王吗？这个东西就跟他说是了，就跟他还不敢轻易的用这个他是有个背叛罗马政府的罪来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等到这些犹太人。的文士法利赛人执意的将耶稣交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现在要看第三方面，主耶稣说的我是生命，像这对每一个人是很重要的。你说我什么道理我都不想听，但你要个生命，你生命过得还好吗？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而且他要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就是一个永生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 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就知道，直到我们每一个人接触耶稣基督，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有复活的生命，乃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因为耶稣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要解决几个问题，唯有耶稣，我们才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唯有耶稣基督，唯有神的话语，神所启示给我们的道，成为人的人子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才是真理。只有这个是真理，也只有在他那里有生命。若不接着我，是没有人到父那边去来宣告。而弟兄姐妹，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话语当中，实际上就当我们听这些话是非常干货，刚到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理解，或者理解的这个对自己没有觉得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实际上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很短视的。在我们没死之前，在我们还没有生病之前，还医生还没给我们下死亡证书之前，我们都很短视的，或者说很远视的，看很远啊，我做计划五年后我做什么，20年后做什么，做长计划短计划。但是等到有天医生告诉你说你还有3天的时间的时候，你就明白你计划做的太多了。你唯一最重要的计划没做，最重要的活着要做的第一重要的计划就是信耶稣，就这么简单，这么重要。因为简单是因为它是真理，因为真理就很简单，不是真理都很复杂，特别哲学。你今天真理有没有人研究哲学的？你越研究它，你越神经病，你越整不明白。当然人就是很贱，越整不明白，就哦，高深太厉害了，我都想不明白。跟你讲，你明白的，你不要，那整个你半死不活。就像那些什么的宗教告诉你说要做这个啊，烧香啊，做什么，然后啊，初一十五啊，做，然后问他说，那我死后去哪？他说去天堂。那怎么去？怎么去？他没告诉你，他没办法告诉你，因为你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告诉你要到哪里去？因为唯有这个造我们的神，他可以告诉我们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活在当下乃是荣耀我的名，这就是信仰。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明白了道路、真理、生命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约翰福音的1章1到4节。像在约翰福音的1章1到4节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边讲到的这个道，就是道成为了人。那讲的耶稣，也就是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英文就翻译成 word。像这边如果翻译的比较好，还是要翻译到 logos、logic 这样的东西比较准确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讲那么啰嗦干嘛？为什么讲这么啰嗦？因为怕你太轻忽读这个，让你读到重要的事情讲3遍了，讲造。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这时候已经出现了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宣告的耶稣是谁？他是造我们的神，是造我们的神。那有的时候你如果听到有的福音里面所介绍的这个，他认为说，哎呦，不要把耶稣当得太绝对，那你就绝对不要去跟随他，好吧？只要他说耶稣是不是神，不要太绝对了啊，他是我把他看的是神人就好了。我把看成神人就好，你就不要信了。这个东西不可以含糊，因为耶稣要清楚的将他的这样的一个奥秘的身份来向我们表明，而不是你读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开始都去研究出他是神，不是耶稣要告诉你他就是神，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从今以后你也认识他，并且看见了。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信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本来讲这个信仰，当然可以用温和柔的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对一些不愿意醒的人，实际上还是要很清楚的把他叫醒。喂，你往哪里去？你前面的路一直走的那是走向个死亡的路，你应该 要回头来，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这条路是有盼望的路，是一个救恩之路，是一个使我们有盼望得拯救的路。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一切信他的是不至灭亡，不要反得永生。这就是真正神所应许我们的那国度、那天堂的这样的概念。天堂虽然别的宗教也会讲到天堂地狱的事情，唯有圣经是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天堂。天堂是与神同在的地方，清楚了吗？很清楚的。当然这里也告诉我们，紧接着他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神成为了人，让我们能明白听得懂的话语，来听清楚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神的天国，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天国的福音来向我们讲明。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当中要去思想。当今天有很多新朋友，感谢神，因为你们来了，我就先读下去给你听。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乃是要成就个恩典，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罪被赦免，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只要你信耶稣，简单不简单？够简单了吧？你说我就是不信，那就是你的罪，那就是你的罪了。啊，他怎么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你就被定罪了，用什么东西定你？来，请读下去。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如果人生给你一个选择，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也将这样的话语清清楚楚，你我这个不像文化的，你知道吗？这个数学题或者这样的题目，你选择题有难吗？不难的吗？不说，哎呦，再让我回去想一想，我这个太难了，我想不明白，或者我才初一的水平，或者我初二的水平，我实在不大。No， 只要是人都可以做选择的。神说，到时候神爱世人，已经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一什么信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为什么不被定罪？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的一切，使得一切的罪，你只要信他，他就救你，他替你的死，他的死替代了你的死，将神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成为了挽回祭。当然我们马上八月份有受洗，八月份有受洗，我们就会有这个洗礼班。如果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如果愿意，你可以来参加洗礼班，我们可以在当中更多来探讨这个信仰。那么这边也告诉我们，当然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或者你曾经听过，我盼望你今天你在神的面前对神说，求你帮助我，赦免我一切的罪，今天我愿意来信你，我来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也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独一的，可以领我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可以让我回到神的面前，自由有永生的唯一的那条道路。也唯有圣经给我们的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我们按照圣经来过我的人生，按照圣经来工作，按照圣经来走我的人生，一切都是真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或者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求神再次来帮助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写出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任何人，这不是人写下来的，这乃是圣灵感动了这些使徒们，也让这些使徒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真理，才宣告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就是一个从看到、听到、到领受、到圣灵开始来引领门徒，这些软弱的门徒开始来做真理的见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我在天上人间没有任何的名可以使你得救，在耶稣基督里。 当在使徒行传上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他们也再次来回应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十六篇。上诗篇十六篇是很美很美的诗篇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意识到，上主一开始从第一节一开始他就说，神要求你来保佑我，因为我要来投靠你，我的心啊，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王，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一个宣告，因为你当把定睛在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当然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到现在的谈恋爱都不可靠，以前的谈恋爱很可靠的，说我嫁给你，真的是他就嫁给你，我娶你就是娶你。现在的话，过上五年往后的想法是，哎呦，我不太好，我走。那实际上什么叫忠贞？很多的时候，很多现在后代的文化，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很多的东西带到我们现代的生命的当中，最乱的是现代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你回去问你的爸爸，他以前小的时候所住的地方是不是门用锁都没有贼进来的？你说哦，因为他穷啊，没贼。哦，富的人就要有贼的吗？啊，这个也警告我们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但是苦愁苦必加增。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神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当你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你活的人生当中，无论你怎么活，你活着的最终的结局就是走向灭亡。当然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怕今天弟兄姐妹实际上要把诗篇的后半部分八到十一节好好的解读，这是一个我们领受祝福的很重要的。我们要将耶和华将神独一的真神常常的放在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来张扬他，来敬拜他，仰望他，这样的一种，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情况，我们永不动摇，因为我们的神有我们的同在，神必要有我们的同在，神的同在会带来的事情是身心灵的喜乐。这边告诉我们身心灵的满足，我的心里面欢喜，我的灵欢畅，我的肉体也要安然居住。这就是一个人唯有在这个神的面前敬拜着独一真神的当中，才有这样的喜乐满足。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永远的福乐。那弟兄姐妹，因为这是神的话，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得到福气？就是你信他，你信他，你信他吗？你今天是可以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求，如果你是真神，你真的是那位造我的神，是造人类的那位神，因为我离开你，我的生命出现了破绽，我离开了你，我走向了死亡，也因着我不认识你，拒绝你，我走向了死亡。我今天就要重新回到你，回到你的身边。就像我常常说，像人很容易明白的，有没有人买了手机，买了手机回来后，然后那个充电器充满后，那个手机充到100然后就把那手机线发了就扔掉了，就从此不要再用的手机线了，有没有这样的？你那个是可以用一生的手机，有没有这样的？有吗？应该没有，是还没生产出来是吧？但是说哦，以后会生产出来，对吧？但我现在想告诉你，当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是神所造的，他也给了我们一个连接线，这是我们跟神的连接线。当我们敬畏神，相信神，这个线就牵在那边，我们永远可以在神那边得满足的喜乐。你哪天把这个线扯了拉倒了，我不信你了，你就走向死亡。就像你的手机一样，每一天你看到的就70%、40%、60%、15%崩没了，那还提示你没了，你还心里面有一种跳动的感觉。如果那边没有提示，你更心惊胆战。我常常我是开浪车的人，你知道吗？我常常开在路上，我的车很旧，我不能说我的车很烂，我的车是恩典的车，是很旧的，很旧，很蛮有恩典的车。 当我开在路上的时候，常常看到很多豪车在路边抛锚。当然我不能笑，对吧？说啊，你要知道那车多好多坏，好哪一个年份的不知道。人也一样，不是说怎么说呢？你不可以说比你年纪大的就先走，很多人年轻的先走，因为人的生命不掌握在你手上，这是极对的奥秘。就趁你今天，趁你今天还可以做决定的时候，要对主说：“主，今天我信，我信，我求你来祝福，求主你将你的道路，将你救恩的道路来赐给我，也求主你真理来关照我，来吸引我，来帮助我。我要你赐给我的这个真真实的应许，这永恒的生命，求主你来给我。”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也就是成为人的人子耶稣，将神来表现出来，表明出来，将神的心意一起来告诉我们，这是真的。因为他说他是真理，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耶稣说的是假的。因为耶稣他就这样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就是那恩典之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神，他就是生命，他是生命之道。何况在今天的时候，或许你来了三次、五次、六次，你也听了很多的讲道，当然你都还不能明白。但我今天求真理的圣灵，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来触碰你的心。你今天做很简单，你只要顺着这个圣灵，就仿佛听到你的爸爸跟你说叫你一样，孩子回家吧，你就起来，你就说好，不要回来，我要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二十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领受你的祝福。我也盼望这时候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虽然还没受洗，但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可以在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要在当中让你的天父上帝看到我们是属他的，已经节制，已经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都可以站起来，让天父上帝看到，让他知道，也让我们天父上帝再次看到这些站在他的面前都是他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儿女。他要祝福你，无论你在当中不管怎么样，他的应许永不改变。因为我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是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对我们的应许。但这时候还坐在那里的这些朋友们，我也在这边对你说，如果你愿意来信耶稣，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座位里面站起来。如果你对主说，对神说，神啊，我要你将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你要将这样的救恩来引导我，让我过一个生命当中有喜乐的生命，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一个有盼望的生命，一个有永恒生命的盼望的生命。非常谢神，当你愿意站起来的时候，神必要将他的福气来领导你，将他的救恩倾倒在你的身上，赐福你的生命。或许你现在站起来，你说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求天父上帝来引领你，来建造你，来帮助你。感谢神。我现在请 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坐下去。让那些今天仍然愿意站在救恩之门的这些朋友们，神看见他，也是祝福你，感谢神，因为神看见了你，上帝爱你。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在这个座位上，默默的为两位弟兄来祷告。我这个开声的来为他祷告，请王爷跟 Tommy， 你可以走到前面来，可以走到前面。好，跟你可以站起来。好，我为他做祝福祷告，请你们闭着眼睛，你们也可以跪下，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跪下。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你将这样的爱来领到这两个可爱的孩子。虽然这两个孩子他们的年纪有些差别，一个是大概十多岁的一个孩子，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孩子，但无论我们人生走在哪里，我们都在寻找一条路，在找一个出路，再找一个人生的这样的喜乐永恒有盼望的路。天父上帝，是你自己亲自的把这个小小的托米带到当中，也是主你自己亲自的把王爷带到这边，也因着他来这边，他看到主，看到天父上帝，看到你的慈爱，看到你的爱，因为他在天，在他的女儿的身上看见了，他来到教会里面看见你了，他在跟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的时候也看见了神的荣耀。我知道今天你要祝福他们，因为你要做他的阿爸天父。天父上帝，求主你恩上加恩的来祝福这两个孩子。当然未来的一切的日子当中，无论在哪里，他都可以奉主的名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祷告，也求主你按照他祷告在主你面前来悦纳，来祝福他。我感谢你，愿主你自己亲自的来祝福主你自己拣选的这样两个孩子。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孩子请站起来。好，待会我们就姐妹结束完后，可以跟那个两位新刚信主的弟兄来看一报。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阿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阿们。
我们要更加的在当中用来荣耀主的名，因为盼望每一个人来到这边都被这一份从神而来的爱所感动，也盼望每一个来到当中的都因着这个爱，你的不得不说，这样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愿神祝福大家。